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1000多名来自纽约及其附近地区的香港人在曼哈顿中国城举行抗议示威，声援香港的反送中集会。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公益组织为贫困人群提供健康食物和营养咨询。另外，华裔厨师王嘉义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美国的大城市内推出了华裔在美国晚餐系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鲍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歌手和词曲作者桑巴在赞比亚长大，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目前定居澳大利亚。他的歌很生动，有一些70年代的风格，非常具有社会关怀意识。 Black Girl Magic 是桑巴最著名的歌曲之一，他看到妹妹照镜子后为她写了这篇文章，以突出黑人女性的美丽。桑巴最初是一位诗人，他相信音乐的过渡是一种自然的进步。他还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艺名“最好的桑巴”，因为他想要最好的自己。桑巴最近完成了他在非洲的第一次巡演，并且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了一张新专辑。他确实做到了最好的自己，让世界成为了他的舞台。泰勒·斯威夫特的最新单曲音乐视频《你需要冷静下来》于周一发布，其中包括了许多 LGBTQ 的艺人。一开始看到歌词时，许多人认为这首歌可能针对同性恋恐惧症。新发布的音乐视频也证实了泰勒·斯威夫特的立场。在视频末尾，泰勒·斯威夫特要求他的粉丝签署请愿书，以支持美国的平等法案。该法案旨在将 LGBTQ 人群在医疗保健和住房领域的反歧视保护纳入联邦法律。在音乐视频发布的当天，请愿书已收到200万签名，泰勒的目标是300万。这首单曲是他即将于8月23日发行的专辑《Lover》的第二首歌曲，《Lover》则将是他2017年来的第一张完整专辑。纽约嘉德市拍卖行举办了不起的麦索尔和莫卧儿王朝拍卖会，将展出跨越5个多世纪的数百件印度奢侈品，包括珠宝、武器和其他物品，价格从10000美元到1000万美元不等。展出品中包括一枚卡地亚的钻石胸针，这枚胸针是由一颗34.08克拉的梨形钻石和一颗23.55克拉的椭圆形钻石。该胸针的预售价为1000万至1500万美元。另一件造于1907年的152.6克拉的钻石头巾装饰，售价高达220万美元。还有一颗钻石和英国王室有渊源，1977年由印度赠予夏洛特女王，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乔治4世国王。威斯敏斯特公爵于1853年买下了它。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仪式上戴上了镶嵌着这颗钻石的皇冠。此次拍卖定于6月19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举行。几位知名的音乐家星期三表示，他们的一些录音可能在2008年好莱坞环球影城火灾中被摧毁。《纽约时报》杂志近期报道称，2008年好莱坞环球影城的火灾摧毁了几乎所有存储在环球音乐集团档案馆中的原始录音。环球音乐公司在一份机密的2009年报告中估计，近50万首歌曲在火灾中丢失。许多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伟大流行歌手的原始录音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文章称，这场大火是音乐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该公司称这一事件非常不幸，但表示《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包含许多不准确的误导性陈述，以及对事件波及范围的根本误解。据报道，许多录音遭到破坏的艺术家表示震惊。星期天，大约1000多名来自纽约及其附近地区的香港人在曼哈顿中国城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声援香港的反送中集会，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摆放着类似葬礼送终的衣服和花，高呼着撑香港的口号， 星期天下午，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孔子塑像前，举行着一场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集会。杨锦霞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
所以说，我们要要求第一样东西，就是说要这个恶法要全部一起撤回。第二个，在上个星期里面呢，在那个冲突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在前线，大概90个人，有一些人被逮捕了，要被控告那个暴动罪。我们要要求政府说，这些年轻人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什么暴动罪，所以要全部把它撤回，就说不能控告他们。第三个呢，是说，我们要求林郑，就是我们的 Carrie Lam 要下台。
香港政府6月16日发布文告，正式向市民道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由于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出现很大矛盾与纷争，令市民失望痛心。文告还说，考虑到社会有强烈不同意见，政府已停止立法会大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政府重申并无重启程序的时间表。但杨锦霞觉得这样的道歉没有诚意。
我们觉得那个道歉没有很诚意啊，今天只出一个就是写字的声明出来，没有正式的出来向很多国家他们的那个首长都会说 OK， 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就会出来道个歉啊，鞠个躬啊，他连那个动作都没有做。而且我们觉得他在拖延嘛，所以今天你要看到香港有200万人在香港啊出来游行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想这个是拖延我们。
今天除了纽约及附近地区的群众，美国西藏委员会主席索拉旺堆，当年的64民运领袖陈破空，守护台湾自由组织负责人汪采毅也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前段时间因为在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一篇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的文章而备受关注的香港留学生徐颖婷，也专程从波士顿来纽约声援并发表演讲。
我因为之前已经写了一篇就是关于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一个文章，那个文章有被就是中国的学生打压，就是攻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时候，我其中要站出来，身为一个香港人，负我自己的责任还有我的义务去负这个责任出来，就是为香港人用香港的身份去跟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家园。
此次集会大约有1000多人参加，他们大多身穿黑衣。来自加州的卢卡斯和他的香港朋友一起来为香港加油。
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来这里支持香港和香港的自由。
我一直在关注。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在纽约工作的海迪说，他最近一直在关注香港反送中事件。
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然后我也大概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非常需要支持一下，尤其在纽约这样一个世界的中心，他需要世界的关注度。那我们在这里集会，才能让国内的人和香港的人看到我们在这里支持，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支持他们。
集会最后，杨锦霞放飞了一个象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气球，他解释说，777是林郑月娥的一个绰号，放飞这个气球代表放她走，要求她下台。之后，抗议人群开始游行，从曼哈顿大桥走到布鲁克林结束。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公益组织为贫困人群提供健康食物和营养咨询。另外，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一个购物中心日渐衰落，周围的居民感慨不已。我们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现在我们正在为一些家庭配餐，准备给他们送过去。
我已经在这里兼职大约12年了。面包师休假时我就来当替补，我也帮忙组织义工，就像我现在做的。
在这里，我们把所有的食物分成不同的套餐计划，然后去发送。你看到这些红色的袋子是义工们用来送餐的，保持食物新鲜和低温。 我们和这个地区的一个提供白卡医疗保险的单位首都健保民爱组织结成伙伴关系，一起送餐，为会员提供营养咨询。会员就是那些参加医疗保险计划的人和孕妇，拿白卡的都是低收入者，要符合低收入标准。每个妇女每周可以领到18份套餐，她的每个孩子也可以领到这些食物。至今，这个项目几乎救了400名妇女。
We've served almost 400 women so far under this program.
And these are all still that same order, right?
Getting a variety of food is really good for the pregnancy, so.
食物的多样性对孕妇很有利，比如全谷食物、水果、蔬菜和瘦肉，要多吃含铁、叶酸和钙质等营养食物。
Most expensive ingredient is probably the protein, especially like.The fish, I would say.
最贵的营养品大概就是蛋白质，特别是鱼是最贵的东西，加上一天吃5份水果和蔬菜，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开销就大了。
You know, we hear different things.
我们听到不同的健康饮食说法，特别是你怀孕时，这点很重要。不过我想获得健康食物仍然是问题。
Kitchen crew, we really...
厨房员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祝大家夏天快乐，春假快来了，春假快乐。
I didn't really want to have fun on my spring break. I find this.
我放春假不想去玩，我觉得这里更有趣，我宁愿干这个，帮助社区。我不想去迈阿密或者周游世界，我觉得这里更酷。
This is pretty cool.
One of the neat pieces of feedback that we've gotten was actually from.
我们得到的很多反应中，有一条是一位接受帮助的孕妇的母亲写来的。她说，如果多年前她怀孕时也有这样的项目就好了。那时她怀孕时很辛苦，没什么钱。
我们快结束了，耶
耶 ！I just have so much respect.
我非常尊重这个机构做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说，真是救了他们的命。
Walking around here today.
今天在这里逛街，看到这么萧条，感觉很不真实。我清楚地记得这里有多热闹，特别是刚开业的时候，这个购物中心非常繁华，非常拥挤，商店名目繁多。我参加高中舞会前，还到这家礼服店租过燕尾服，就在这里，当时这里还是一个旧的室外购物中心。那里还有一家冰淇淋店，我记得就在这里，我还在这里吃过。
I do have a lot of memories, particularly.
我有很多回忆，特别是小时候的记忆。
Mid-60s, I was born in the late 60s.
这个购物中心是60年代末开的，我是60年代末出生的，一直住在离购物中心不到3-4英里的地方。这里是我和朋友聚会和消磨时间的地方。
You still long.
我仍然很渴望这样做。
Just too many malls in this area servicing the population.
这个地区的购物中心数量大大超过人口的需求。我认为根本问题是美国建造的零售店太多了。我们的人均零售业面积是全世界任何发达国家的3到4倍，是根本无法维持的。
Fundamentally, it was unsustainable. Online
网上零售业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And that happens a lot.
这样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常常发生，对吧？我们做过头了，就要纠正。人要去调整才能成功。
Now we see it.
现在我们认为这是创造优秀的综合项目总体规划的机会。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竞争，不会和这些大型购物中心对着干。
It'll be more about servicing the community.
我们会建造社区需要的服务项目，比如电影院、健身俱乐部和餐厅等等。
You're also going to see a strong emphasis on placemaking, on gathering spaces.
我们会强调打造环境，建造聚会地点，让社区民众有机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我想现在大家都期待看到新的事物，让这里恢复生机。我猜想我们眼前就是一个新的开端。这个购物中心的状况虽然比我想象的好一些，不过一个人在这里逛有点寂寞，你不希望在这么大一个空空荡荡的地方逛街。
We have one of at least half a dozen different parrot species that are wild.
大自然中至少有六种不同种类的鹦鹉，在洛杉矶野外就有一种，它们是宠物鸟逃走后繁衍的后代。洛杉矶的这个种类是红冠亚马逊鹦鹉，在西班牙语中叫做塔毛利帕斯鹦鹉，因为它们来自墨西哥西北部的塔毛利帕斯省，是那里的濒危物种。在70和80年代，成千上万的鸟遭到捕猎，被卖到美国当宠物。它们被运到佛罗里达境内，然后再运到加州，卖给居民当宠物。1980年代，逃跑的鸟达到一定数量后，开始在东洛杉矶地区形成鸟群。鸟群在壮大，数量似乎在不断增长。
They are good at making habitat for themselves.
他们很善于在大城市里建巢，在帕萨迪纳和东洛杉矶就是这样。这些鸟几乎只生活在那些非本地原生树种上。
Not native to our area. Los Angeles is not like their original habitat.
洛杉矶和它们的原生地不同，不过它们显然是适应性很强的物种，可以适应不同的树种，也可以适应不同的食物。我们建造了高楼大厦，我们铺设了大量的混凝土，我们完全改变了植被，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生物的多样性，因为我们建造的很多东西不适合本地物种。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创造出新的生态环境和新的栖息地。我们可以考虑引进那些在濒危物种，它们在原生地找不到适当生存条件，可是在这里可以兴旺起来。
在野外，在国家公园或者在原始地区，我们绝对不鼓励引进濒危物种。可是在城市里，反正一切都在管理之下，那就是另一回事。在城市里，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创造性和更加科学的手段来管理野生动物。我们在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里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一个由员工管理的动物园里，一群乌龟生活在水族馆里。是的，我们绝不让一个物种灭绝，这是好事，是正面的事，我坚决支持。最好的选择是让物种生活在应有的原生环境里。其次是至少让它们生活在野外，让乌龟和鹦鹉生活在应有的环境中。现在鹦鹉只不过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地方而已。
It's just doing it in a different place.
美国至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军事将领就是马歇尔将军。这位在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领导盟军制胜的美军参谋长与中国的渊源颇为深厚，曾经在国共内战爆发前夕赴华试图调停国共间的紧张关系。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马歇尔将军位于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故居，回味这位朴实伟人一生不平凡的功绩。
Washington, and end of the dramatic 11,000-mile.
1948年12月7日，蒋夫人宋美龄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访问。当时，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夫人凯瑟琳来到机场接机。离开机场后，宋美龄就直接去了马歇尔将军以及凯瑟琳位于维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家。
I wish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interest and sympathy shown to my country by our American friends. I'm happy to be here in the historic and hospitable home of my good friends, General and Mrs. Marshall.
超过一甲子的岁月流逝后，当年宋美龄口中那个历史悠久、热情好客的家，如今已经成为乔治·马歇尔国际中心。米黄色墙、红色屋顶的建筑挺立如昔，庭院里绿草如茵，花木扶疏，看不出一丝饱经岁月的沧桑。
That was the Marshall's house. They moved.
这以前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房子，他们是1943年搬进来的。马歇尔夫人在1942年购买这房子时，马歇尔将军并不在场，这是要当作马歇尔将军退休后安享晚年的房子。
马歇尔将军的故居是一幢18世纪的建筑，一进门廊就可以看到典型美国联邦建筑风格，左右两边分别是餐厅与客厅，客厅里悬挂着蒋夫人宋美龄亲手画的中国画。左上角是蒋介石的亲笔题字《雪村图》《夫人画》，而厅里的中国家具则是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在中国时期一起购买的。1924年到1927年，马歇尔奉命出任美国第15步兵团团长，任务是保护天津租界，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国的接触。在这期间，他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从中国回美后不久，伊丽莎白就因病去世了。1945年11月26日，65岁的马歇尔获准退休，告别军中袍泽。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计划和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一起在这幢房子里安享晚年。但是退休生活才过了10天。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就打来了，要求他担任赴中国的特使，任务是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
He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that happen, but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ask. Now he arrived in December of 1945, and he began.
他非常努力想要调解双方之间的分歧，但那工作太困难了。他在1945年12月到中国后，马上进行谈判工作。他倾听各方面的问题，试图在1946年3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当他回到美国，希望国会提供资金帮助中国时，停火协议破局了。
这里就是客房，被称为蒋夫人房。当年宋美龄来这里做客时，就是住在这个房间，这也是整间房子里最大的房间。而马歇尔将军的房间则是整间屋子里最小的一间，里面除了床铺，最主要的家具就是带镜子的五斗橱，而地上铺的则是宋美龄赠送的绣有马歇尔将军中文名字的地毯。马歇尔将军与夫人凯瑟琳分房而睡，在凯瑟琳的房间内，床上放着的旗袍则是当年凯瑟琳穿过的。
Unlike many house museums,
不像其他的住宅博物馆，我们90%的展品都是原始物件。
调停任务失败后，马歇尔将军回到美国，准备与妻子凯瑟琳过他们渴望已久的退休生活。然而，杜鲁门总统在此时任命马歇尔将军为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上任后，马上将焦点放在战后的欧洲。
The people were starving and.Cold, no coal to heat their furnaces.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re. Now the United States had already.
欧洲人民此时是饥寒交迫，没有煤来生火取暖，情形非常严峻。美国当时已经给欧洲人很多的金钱帮助，但是马歇尔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或者是欧洲复兴计划。这不光是把钱撒向欧洲，而是美国帮助欧洲国家一起来振兴他们的经济。
而自从马歇尔将军在1959年去世以后，这幢房子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已经面目全非。1995年，乔治·马歇尔国际中心买下了这座庄园，并集资86万美元进行全面的整修。
那是个非常冗长而又费力的过程，但是很多曾受到马歇尔计划帮助的国家与个人纷纷出钱出力，他们把这个房子整修一新，并在2005年对外开放。
马歇尔将军当年最喜欢荷锄耕作的花园已然恢复了原貌，走廊上斑驳的长椅让人联想起当年马歇尔夫妇在此喝茶小憩的时光。在凯瑟琳出版的传记中，马歇尔将军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家，一个在流浪了41年后真正的家。
美食美酒配上 VR 设备，这绝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用餐体验。华裔厨师王嘉义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等美国大城市内做华裔在美国的晚餐系列，顾客既能满足多感官的体验，还能了解亚裔在美国成长和生活的复杂经历。
在纽约的美国华人博物馆的大厅里，临时摆放了6张餐桌，除了精美的餐具，每一个座位上竟然还有一套 VR 设备。大卫正在等待一顿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晚餐。
我希望待会儿被惊喜到。
I am hoping to be pleasantly surprised.
这是华裔厨师王嘉义的快闪晚餐系列，叫做亚裔在美国。3小时的晚餐包括6道创意菜式、3杯鸡尾酒，搭配3首王嘉义自己写的诗歌，以及3段 VR 短片。
这个晚餐系列更像是一次展览体验，像是去博物馆或去画廊，里面包含着更多的信息。
每一道菜色探讨不同的亚裔身份问题。这一道菜叫做亚洲菜专家。这道菜用甜菜根汁腌制的鹌鹑蛋，配上黑芝麻面和黑麦面、豆苗以及牡蛎，淋着甜辣酱，冒着苹果木味的蒸汽。不过在享用这道菜之前，顾客会先看上一段王嘉义独白的 VR 短片。短片中王嘉义介绍这道菜的创作灵感和个人故事，比如他最擅长的菜系是法式，但常常有人会先入为主地觉得作为华裔的他就应该擅长亚洲菜。
这道菜表达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好像我只能在一个小方块里表现自己。对于许多移民来说，我们会对成长过程中吃到的食物有感情，但这并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也不是我个性中唯一和最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就是亚裔美国人今天仍在努力争取的，如何在多元谱系中代表自己。
I think the VR experience is very unique.
VR 体验很独特，它为你要吃的下一道菜提供了一段序言，解释了下一道菜里的各种象征意义以及相关的个人故事。
这一道菜叫做偏见，试图打破对于亚洲菜的各种偏见，比如用泰国猪排来表示亚洲菜可以不太辣，用中国豆苗来表示亚洲菜可以不太油，用日本田鼠来表示亚洲菜也可以很精致。王嘉义说，很多时候偏见不仅是别人给的，我们自己内心也有偏见。
I think about my own actions when, for example, 想想我自己的行为，比如一家新的饺子店在曼哈顿东村开业了，大家都有点不想去，因为太贵了，我也觉得贵。我不想花12美元去买5个饺子，因为我在中国城可以用4美元就买到，但这同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华裔和中国餐馆在试图摆脱中餐式廉价食物这一形象，所以我希望可以反省说，我们其实都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改变，首先要更清楚地看待自己。
王嘉义在上海出生，在纽约和西雅图长大，他曾是时尚行业的咨询顾问，也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但是他在厨艺生涯中找到了更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亚裔在美国系列晚餐的费用在150美元左右，参加的顾客大约一半是亚裔。王嘉义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亚裔的经历。
It's really nice that not only
这个晚餐不仅有创意、美味，鸡尾酒也很好喝，但它也很个人化，这是最好的一部分。
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鲍荣，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客观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所以说带到这样一个新的城市来生活来说，对我来说是完全推倒重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自己会跟自己讲，来这边生活是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心里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自己，总会有办法好起来的。我是去年来华盛顿念研究生，我从国内浦东一开始先坐飞机要坐到新泽西，因为我所有的行李全都寄存在新泽西朋友的家里。我下了飞机已经很累了，然后紧接着要在朋友那拿车开车去华盛顿，路程的话总共又是5个多小时吧。我到了公寓，就是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就要开始漫长的搬箱子。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一共是有6个超级大的纸箱子，加上2个28寸的旅行箱，还有床套啊、被子、枕头一系列东西。然后我记得大概从车子到电梯口这么10几步的距离吧，我就3步一小停，5步一大停，就非常的累，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新家吧，我得打个引号，因为它桌椅板凳床铺什么都没有，加上我才离开国内的家1-2天，时间很短，我就很容易心理上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一想到在国内的屋子里累了就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床给我躺着，饿了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随手一抓就能吃，反观华盛顿的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就心里非常空落落的。如果用2个字概括一下的话，就是无助与迷茫吧。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出2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后来发现躺上去完全不行，和睡地板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拿2条羽绒服出来垫在下边，再往上一躺，哎，这次成了。但到了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骨头和地板接触的声音，这咯咯作响声音听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脑子实在太累了，我动不了其他脑筋，毕竟这是人生中最累的24小时了，赶紧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出国一趟还是能逼出自己不少的潜能吧。自己在国内有爸妈的陪伴呵护下，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在这边发现也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做好，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自己眼中还是挺有意思的。人生呢，就该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吧。
在这次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缅因州萨考河拜会萨考河染坊老板克罗地亚，然后我们将前往纽约州水牛城找脚踏游轮公司的创办人两位马特。下面请看这一集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位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人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缅因州萨考河彼得福特市的主街。今天我的访谈对象是萨考河染坊的老板克劳地亚，我们就去听听他的故事。纱线染色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颜色来源主要是大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质。在中国，最早的染料是树皮和昆虫，大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现代染色程序要比过去快了许多，使用的是合成染料，色彩层次大幅度增加。克劳地亚和肯虽然从来没有拥有或者经营过染坊，但他们却从中发现了追求梦想和振兴地方经济的机会。
我叫克劳地亚·拉斯勒。
我叫肯·拉斯勒，我们是萨考河染坊的两个老板，我们的染坊坐落在缅因州彼得福特市。
我们的使命宣言非常简单，我们要成为美国最好和最受人尊敬的染坊。
我想了解一下你个人的情况，克罗地亚，你先讲讲。
我在亚利桑那州阿霍市长大，我的家乡位于美墨边界以北大约60英里。我上大学，生活很传统，结婚生子，也有工作。我当过护士，后来又读了法律。
护士加律师？
嗯，是的。
你这是低就了。做决定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告诉我你第一次想到办染坊时的情形。我可以不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这个你所作所为？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很疯狂。
显而易见，
这可不是那种经过5年深思熟虑的事情，它只是在机会出现的时候给我看到而已。我们当时业余办了一家生产纱线的小厂，是麻州印染厂的一个客户。这家染坊要关门了，中间呢有人给我们建议，干脆把它搬到缅因州，看看能做些什么。
说到买染坊，我想就是要把染坊需要的设备都买过来，对吧？
是的，要把这些设备挂在拖拉机的拖车上运到缅因州。
挺麻烦的，是不是呢？
是的。
啊，购买过程进行如何？事先你是否就找好了放着他们的地方，或者你会说，哎，我先把它放到车库里，以后再说？
放到车库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当然。
我们很走运，我们看了很多地方，在缅因州也看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成本比较划算的地方开染房呢？这种房子有天然气，很多很多年以前这地方也做过纺织厂，安装设备，这可是有迹可循的。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纯粹的商业决定，我们这些人对实际制造问题根本不了解。
明白。
除了我们的印染师傅以外，我们所有人对印染都是一窍不通。不过我们要从零开始，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做起，无论是招人、培训、晾纱等等。产品出厂涉及的各个环节。
要染纱，但纱线从哪里来？
基本上要从客户那里买来。
客户要把他们的纱线送到你这里染色？
是的，我们为各种各样的客户做印染，有小农场、养羊的小农场、纽约的服装设计师等等。
你们的客户是从网上找到的吧？是吧？
我们开始搞试营业那个阶段特别好玩，我们的产品是通过一家纱店销售的，我们所有的印染都是在华盛顿手工制作的。但是我们意识到这种办法不可以，在一次大型展销会上我们败得特别惨，所以呢我们就上网了。最后我们找到了萨克河染坊。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过去， 然后那边是本机的电话，然后他们给我们介绍这些染坊线，我们双方建立起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制作了这些漂亮的调色板，毫无疑问，我们的关系极度融洽。
克罗地亚作为一个老板，他人怎么样？
他人非常好，我叫他我的沙县妈妈。
沙县妈妈，我喜欢这个称呼。
在东海岸，她真是不可思议。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商人，除此之外，她非常热情。
传说萨考河受到了附近地区居住的美国土著部族索克基斯酋长斯宽德罗的诅咒。根据这个传说，三个英国水手打死了酋长的儿子，酋长对萨考河做出了诅咒，定居者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长期的和睦关系随告结束。
我们在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搞了一次筹款活动。
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筹集$30,000，实际得了$40,000。
不错呀。
是的，不错。
我猜建厂房和购买设备的费用应该比$40,000要多一点点吧。
你可以这么猜测，你是对的。
再加上一个零差不多吧。
我说目前我们投进去了60万或者70万美元，我们投进去了很多钱，现在几乎没有多少银行存款了。
啊，知道了。
你没错。我们呢必须把事情做成。一年以后呢，实际上可能是开业6个月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丈夫肯也查了查，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商业模式，这恐怕行不通啊。
如果你可以拐回去重新开始，你认为你们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第一点不同的可能是我可能不会自己做工厂设计，我会故意为这方面的专业工程师负责此事。原因是大约9个月后，我们发现设备安装的地方不对，不得不重新调整位置，这是个很大的失误。我想我应该就染坊操作条件咨询更多的人。
你们疯了吧？你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很糊涂，我们100%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们当时有设想，有机会，我们抓住了机会。一路上我们犯了通常都会犯的错误，但我们这样干了3年，我们终于有望盈利，我们非常激动。我们将在秋季扩大生产规模，更是激动得不得不得了。
你们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
我知道，我们真的很喜欢多样性。
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机缘巧合？
我们登了一些广告，面试了一些人，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才能的人，碰巧这些人的母语不是英语。
啊，你们叫他什么，印染师傅吗？
是的。
他叫马雷克。
那是很偶然的，我们在纺织调色师杂志上登广告，要聘一名印染师，他申请了。过了一个星期，他来我们这儿一次，在这住了2个星期，他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他说的很有道理。原来的印染师要退休了，顺理成章，这很正常，他很懂印染，我们甚至连复活节彩蛋都不会染。
咱们能不能试试做点什么东西？
好啊，可以。
我要为我女儿选一种颜色，这个怎么样？亮粉色961号。
行，961号，我的助手就是我太太，她将帮我。我要称出一定比重的颜色，你喜欢的红色也是你女儿喜欢的颜色。
好，就是这样。
好，这种颜色或许对任何人都的确很亮，特别是10几岁的女孩，他们会喜欢的。
要配出粉色的颜色，每种颜色都要有一定的比例。
粉色，是的。
这很神奇，我看看，这都是科学化学。
是化学。
现在他把沙线放进去准备开煮。
他开始煮了。
把颜色提起来。
这种颜色需要一定的预热时间，它是所谓酸性染料，将用于这种毛线上。
需要煮多长时间？
差不多需要30到45分钟吧。
这是成品。
是成品，现在我们要燃烧一下，检查一下晾干。这个检查过了，颜色出来了，我们同意进行生产，给任何人都可以用。
你跟克罗地亚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是如何注意到这个生意的？
克罗地亚是那种谈起自己的工作滔滔不绝的人，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做研发的，我不清楚染坊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
是的。
但是跟他谈过以后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科技。
纱线是由几股绞在一起的材料组成的，每股用的都是比纱线本身更短的纤维，这些短纤维被纺成更长的细丝织成了纱线。你有什么忠告给那些创业者、梦想者、准备开辟第二职业或者第一职业的人等等？
好的，我想你要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真正的信心，你要有很大的干劲，愿意不辞辛苦，不为金钱，这跟拿薪水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多有吸引力啊！
应当勇敢去做，因为你如果实现了目标，你会感到巨大的满足。
你仍然还是一个律师，你老公是做什么的？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是一名医生。
医生？
嗯，是啊，怎么了？
那怎么不辞劳苦做你这个生意呢？
是他们说的。
我是说现在是不是需要放松一点，出去划划船，吃点龙虾？
你啥时候都可以放松，随时都可以出去，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啊，因为我们投入很大，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能成功。
你们的投入太大了。
是啊，明摆着的嘛。
没错，
我认为我们两人都不会追求那种生活方式，去打高尔夫球，坐在海滩上，我们可不是那样的人。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这些。
没关系的，
我想这个故事肯定会在我们很多的观众引起反响的。感谢。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克罗地亚和肯两人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时的信用分数是750分，银行存款3万美元，他们每月的租金大约12000美元，开业头一年的营业额约30万美元，是亏损经营。他们在谈到自己把生意做下去的力量时，用到一个词儿，是专注。克劳迪亚迫切地希望有自己的生意，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生意做不起来，但他还是精心制定了一个商业计划。克劳迪亚就是证明，企业家要永不满足，让热情做你的向导。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Salt River Dye House。我现在的位置是纽约州水牛城的拉菲叶广场，我们要拜会的人是脚踏游轮公司的两位老板。这家公司有一辆超级脚踏车，给游客们提供在水牛城观光的工具。这种脚踏车叫做派对自行车或者脚踏爬行车，许多人一起用脚踩轮子而行进的超级自行车，有时候人们把它误解为一辆超级版的三轮车，但它并不是。派对脚踏车的动力来自乘客，方向盘和制动闸都有司机控制。两个马特发现，如果把他们喜欢的东西都组合在一起，他们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办起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新生意。
我是马特·戴维森，消费者脚踏游轮的副总裁和老板。
我是马特·伯吉高，脚踏游轮公司的总裁和老板。我们的使命宣言是，
我们带你
进行史诗般的游
览。
是什么让你们想起来做这个？你们最初怎么想到搞这个的？为什么要搞这个特别的游览车呢？
这个想法是2年前有的，当时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度假，跟朋友一起，有人骑脚踏车经过，我向他们打听了一些脚踏车方面的事情。水牛城中心地区的这个工艺酿酒业最近发展起来了，我看到水牛城有一个机会，可以让那里的人拥有某种独特的东西，能够让他们引以为傲，让水牛城里的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东西，就是，
明白，啊，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呢？
我干这个是因为我的朋友马特伯基高，他是我的生意伙伴。一天他找到我说，嘿，我需要你，我们一起做这个吧，我们弄辆啤酒自行车到水牛城。我没说，哦，你疯了吧，我只是说好吧，那我们就干吧。
他刚刚很好体验了一把，就自私在自己的家乡搞起来了。
很兴奋地说，嘿，我们需要填补一项空白，市中心要有点动静了，把人们把游客吸引到这里是件大好事，人们已经在城里游览观光娱乐。
你回去后就在谷歌上具体研究怎么做，要怎么做，对吧？后来的过程是怎么样？你首先是 开始研究自行车的，是不是、啊？
就像你说的，我开始进行彻底的研究，了解有关背景，去不同的城市，亲自了解各种各样的自行车。
那一定不轻松。
不，简直是太不轻松了，但是也很有意思
啊。不过市场研究嘛，
一点不错。
你知道你们是要开着车喝着啤酒在街上到处转，谁要是这般创业，那事情也太复杂了。
因为这毕竟是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自行车道，
你干这个要有酒牌照对吧？
不需要酒牌照的、
啊、不需要。
因为从技术上说，我们经营的不是酒的生意啊。
酒是别人捐的，你是如何绕过这一关的？
人们来参加游览的时候自己带着啤酒。
如果我喜欢扎啤，我得自己带上一桶。
完全正确。如果有些特别活动、私人聚会的，我们就打算用扎啤。
这就是自带酒水的习惯。水牛城有许多创新和突破型的新创企业和发明，包括空调、挡风玻璃、刮水器、起搏器、电动椅子和第一家电影院。开业成本是多少？你们钱是怎么筹来的？目前已经投进去了多少？
我们大概花了$130,000，其中我们两个合作伙伴一共拿出$20,000，剩下的$110,000是当地银行的商业贷款。
你们是怎么从银行拿到贷款的？
我们给他们做了演示报告，这个不是只有四五页啊。
搞定了。
是的，很好。演示有图表、有插图、有数据、有安全措施，我们是有备而来。
听起来似乎你们完成了演示，他们就表示同意了。
是的，
相当不错嘛。
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拿到贷款的一个原因是，银行给我们贷款的时候希望做一做我们的脚踏车，他们希望水牛城有这玩意。
安排好一切，做好充分准备，事先准备好每一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不是非常重要？
我们开了个玩笑，从外表看一辆车像卡迪拉克，但是从车里看它就像用胶带粘在一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任何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尽可以准备，他都会发现生意在不断的变化，不会像你计划那样发展，你需要能够相应的变化，使自己的商业计划成熟起来，使自己的听众、自己的顾客成熟起来，他们才是你要追求的对象，这是生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多大把握赚到钱，我们是不会做这个生意的。
谈谈你们是如何打开知名度的，再谈谈社交媒体以及你们怎么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生意的。
我们讨论过花钱在社交媒体上做一些宣传，使用脸书广告进行一些效果测试。我们也讨论过去本市找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来做我们脚踏车，谈论我们的脚踏车在推特上和 WhatsApp 上发帖分享。我们还跟消费者讨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经营渠道做出什么努力，希望我们能够合力打开知名度，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们品牌的一部分，共同推广。这就是我们对社交媒体作用的感受。
不过你们的可见度之高匪夷所思，所以我想你们要搞的这个生意非常独特。你们就是一个活动的广告牌，确实如此。车边上就印有你们的推特号，你们还有一个网站，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有这个条件的。
这是我们让赞助者参与进来的原因。我们说，嘿，这是你们出钱买了一个广告牌，此举不同寻常，非常酷，非常特别，可以吸引游客对这个城市有利，让赞助商的兴趣就起来了。
你们是怎么把赞助人搞定的？
我们在拉广告和赞助的时候有几种选择，我们对可能的合作对象不只有一个计划，而是有一整套从 A 到 Z 的全面计划，消费者是第一位的。
是的，
我们的销售动静还不小，我们出去向人们展示样品，马特头戴 GoPro 摄像机坐在脚踏车上，我们把这种漂亮的视频拿出去展示，我们把这种东西搜集到一起做成精美的促销品，其中有一些事前做好的图标设计，有他们的各种标志物和他们的品牌，这些东西都贴到脚踏车上。我们不是说我们光有一个创意，我们想这是我们的创意，这是我们的支付方法，这是我们方案的需求，这是我们给你们的报告。就像尼尔之前说的，我们对各种问题都胸有成竹。
马特人怎么样？这两个马特有什么特点？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的第一个夜晚，我就知道他们与众不同。他们给我讲了有关把我们的标志印在脚踏车上的一些想法，这触动了我，我心里一亮。我们想，这是我们加强与社区的关系的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思路清楚，准备充分，这在寻找赞助商或合作伙伴的时候非常重要，对不对？啊，是的。人们说魔鬼在于细节，而他们了解每个细节。移动酒吧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最近在美国和德国这种酒吧又流行起来。 有些脚踏车可以坐16名游客登轮子，有3个乘客不登轮子，包括酒吧招待和司机。脚踏游轮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从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主要生意，马特和我还有别的打算，做一些别的创业活动，发展几个其他的生意，同时还保留我们的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我们绝不会只看到一辆脚踏车在市里转悠的。
从马特找到你的第一天，什么是你们要克服的最困难的事情？什么是你们创办这项新业务中最难的事情？
是时间，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因为事情总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每次遇到情况都觉得，哎，我们真希望当时这样做就好了。但我们总是试图不要让追求完美成我们把事情做好的障碍。你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无论是网站、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游览车的出行、一次游览，还是解释问题的方法等等，我们追求的是越做越好，力争不断改进。
你们给其他有梦想、有目标或者打算在全职工作之外做点其他事情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这就是犹豫之人必输，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给我说过的话，这也是我认同的一点。如果你有梦想、有眼光，你就应当用心的谋划，争取人们的支持，这就是你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总有很多人在说要创业，可另外一些人呢，实际上是在动手做了。
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对别人很好，别人也会给你回报，这对你是有帮助的。别人帮助你会给你建议，也有人可以给你指点，你要紧紧抓住这方面，我们获益巨大。你知道，不要盲目投入，不要做傻事，要做些功课，花点时间把事情做好，要熟悉自己的各种数据，了解自己想进入行业的情况，首先要做好研究，然后才有一个只有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可以填补这块空白，或者说这种服务可以提供。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抓住机会去做。
总之，我希望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会感到很自豪，我与马特合作做成了这个事情。
祝贺你们，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返回水牛城乘坐这辆你们的脚踏车。
哦，那太好了，
所有的项目都要玩一下。
好啊，
非常感谢。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两位马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总结一下，他们创业时银行有大约50,000美元，平均信用分数约740分。开业时他们花了大约13万美元，是银行贷款。他们的生意还没有获得利润。他们在分析自己把生意坚持做下来的原因时，提到的一个词是坚韧。当你脑子里酝酿出一个想法的时候，机会之门就敲响了。你要做的是务必要走出去，推销自己的想法，说服对劲的人入伙。对于两位马特这样的创业者，这就好比是骑上脚踏车到处转转。现在看起来，脚踏车旅游很快就会占领水牛城的旅游观光市场。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点击 Craft Cruiser。
我给创业者或者想成为创业者和拥有自己生意的年轻人最好的忠告就是，你的想法一定要简单，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激情还有热情，要确定你所做的事情是人们真正需要或者是真正想要的。如果有人说你的生意不会成，你不要理睬。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去纽约州水牛城见见大家咖啡店的3位老板，然后我们还要前往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市拜会宠物健康食品店好好吃的创始人艾米丽，千万不要错过下次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to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这是美国之音的